领唱，为什么要领唱？就是因为那个敬拜的场合需要有一个带领者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没有那个带领者，然后连私情都没有，还可不可以用音乐敬拜？好像也可以啊。哦，只要这一群人里面有一个比较可以抓音的，不是就可以了吗？啊，就算上面没有一个领的人，有一个会弹琴的人，那个弹琴的就是在领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其实有各种不同场合。我今天讲这个，我抓你大概抓住原则啊，然后你可以知道为什么一个聚会都要有一个领唱啊。其实上礼拜我讲的是诗班，诗班本来就是一群领唱的。那现在特别讲那个一个聚会里面那个在前面带领的那个人，那现在敬拜赞美就是那个人会有一群同一群伙伴一起领。那他也比较不会紧张，然后这个有好处哦。然后旁边的人可以慢慢，他在上面本来会紧张，但是因为没有换他讲话，所以他慢慢的他就会成为那个主领，就这样带起来啊。所以有很多不同场合哈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一下领唱，它到底是什么？它是祭坛的主领，整合一个颂赞的祭品。所以有画的一个箭头往上，我有画吗？哈，好。然后另外一就是它是箭头往下，它是圣灵的管道，领导敬虔的敬拜。关于那个第一点，它是主领这件事情哈，它应该只是那个仪式上的角色，把大家的颂赞集在一起，然后甚至不太需要说什么话，可以，它可以就是会众乱的时候，它把它整合在一起这样而已哈。所以它其实。他就是上礼拜有讲过，这个诗班就是代表会众，然后这个领唱也是代表，他不是代替颂赞，代替会众献那个哦，会众都来献一个什么祭，好，这个领唱只是代表，然后往上把这个颂赞的祭品合起来献给上帝。那圣灵的管道呢，是这个人要帮助会众产生唱诗的热忱。我再讲一次哦，领唱是帮助会众产生唱诗的热忱。这里面很难的两个字叫做帮助，因为哦，如果是领唱表现太好了，会众会不唱，一直看他吗？那这样子他就失败了啊。好的领唱是神的器皿，是圣灵的管道啊。会众应该只见神，不见他。应该这个领唱应该不求自己有好表现，他是求会众有好表现。这个观念一定要知道，因为我们是为了会众站在上面的，所以如果会众唱得很好，这个人也不要觉得无事可做啊。如果会众唱不好呢，再适时的提供那个助力，那你就会发现有一些领唱的感染性很强，有些领唱就是也没讲什么话，就是他就是气质啦，每个人气质不一样哈。那总之，什么气质的人都可以领。我就看过有一些在上面，就是那个掌控力很强的哈，然后，这个讲了好多话，然后反而妨碍下面会众心灵的自由。等一下我会越讲越细哈，所以其实领唱，你先抓住他的角色跟任务。是这样子，那接下来我要讲那个领唱，理想的领唱有三点。来，第一个是什么？请大家念出来好吗？
敬拜唱有认知，
所以这个是在悟性上哦。来，第二点，
灵性上有深度，
在灵性上面。第三点，
音乐上有解释，
这个叫做理想嘛。理想，所以不一定每个人都做到，但是理想的人的领唱哈，他对于什么是敬拜要有正确的认识啊。如果一个没有正确认识的人，你们来上这个课都应该多多少少对敬拜有认识啊。如果一个领唱他对敬拜没有认识，正确认识，他可能就好像他会讲错话，但是会讲了一些比较。偏差的观念，比如说，我就看过一些领唱说，我们欢迎圣灵进到我们当中，这样好像在欢迎宾客。其实，神才是主人， 他可以讲成说，哦，愿神接纳我们进入你的同在，哦，这样子讲会比较好。这个就是对敬拜的认知，啊，哦，那而且他如果认知说这段时间是一个整体的，不是只有，有时候会讲听到一些人讲说，神啊，尤其在主日崇拜，啊，神啊，求你在今天听到的时候对我们说话。这句也没有什么错，但是也许你可以讲说，神啊，从你今天整个聚会对我们说话，把整个聚会出来，不是只有讲到的时候，这个就是无形中的一些认知讲出来的话啊。那也有可能说，接下来这个偏差比较不明显，比如说，如果他讲说，哦，我们现在唱第几首歌，我们现在指的是如果是主日崇拜啊，唱第几首。普天颂赞，然后唱完以后，那接下来我们来怎样？啊，讲完以后，这个段落我们又接下来我们怎么样的时候，你会感觉这个领唱好像是一个暴怒的人，他在旁边暴怒，哈，哦，他没有，也许他可以，大家颂赞完，他就不要讲接下来，他就说，哦，在赞美神的荣耀之后，我们体会到我们并没有为他的荣耀而活，让我们一起来唱第几首。这样子就不会比较不会像说，是他就在旁边这样旁白而已，吗？因为他也是一个敬拜的人，所以其实有时候，一些敬拜的观念会影响这个领唱的人，他对敬拜上的认知的时候会从嘴巴出来。比如说，还有我想到一个，就是说，其实我们翻开节目单第几页，也许他应该讲什么？程序单，哦，不要讲节目单，因为节目单是音乐会啊或什么。但是我知道他的心不是真的要那个，但是他不小心就讲出这一句来，因为这个是对敬拜的认知，啊，这个都是我们领的时候会犯的错误，有时候我们的观念哈，啊。好，这个是在敬拜上有认知呢，然后你在属灵上要有深度，啊，因为公众的敬拜。源自于自身的敬拜，你平常是要一个敬拜的人，而且我们有时候在上面领的时候会认为说，哦，神好像只在那个特定的时空特定的某种音乐，哦，或是说我今天够属灵了神才会出现，不是这样子的。这个你对在属灵上有一点深入，你就知道不是这样子。领唱跟那个救国团的那个带动唱是不一样的。
他不像在学校教小孩子唱歌，那个叫什么？
我刚刚已经讲了，领唱是在教会带敬拜，嗯，所以领唱跟救国团带动不一样哈。不是只有炒热气氛或是前面热身，它需要有很敏锐的灵，所以它的生命连于葡萄树是非常重要的。那怎么样？所以大家就说，我是觉得如果你真的是被推上来领唱，我觉得我们要多走一里路，就是说试着平常用诗篇灵修产生对神的渴慕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领唱很重要的啊，平常可以做的。那你如果要在上面领，你也要根据群子的有关系啊，你领的时候才会切身嘛。所以你领的时候，你可能要跟你平常要有团契生活，你才知道他们领里面的状况。不然你很会领，可是你不知道下面什么状况。那你平常如果没有领的时候，你去多去看别人怎么领，也会有不同的领受哈，当个会众，这是我给领唱属灵上的一些建议哈。第三个，我讲音乐上要有见识，最基本的就是唱歌不能走音。如果台上音不准，然后对着麦克风大大声唱，其实他都可以拿这样就好了。如果他不得已要领啊，那你就真的是，不然你会搞砸了整个的敬拜啊，或是旁边有人帮忙唱，不过这要这个人有自知之明，有时候也不是他自己想领，就是被推到他要在上面领的时候，他 不得已的时候，其实有很多应变方法。那如果他唱得好的话，更容易感染人，对不对？然后在音乐上面，我建议不要只从 YouTube 学歌，如果可以学看谱更好，你选曲会比较广一点。那其实看谱是可以学的，但是你说当然时间会比较长，但是 YouTube 本身它有很多的问题，里面不是 YouTube 你学的歌是很快没有错，马上搜寻马上出来，但是它不是最标准的，有时候甚至都唱错。那我就有一个学生，他很气愤的跑来跟我说，他说他是帮人家弹诗琴，他说他帮一个领唱的人诗的时候，那领唱说，你不是这样弹，不是弹 YouTube 不是这样的 YouTube， 那他说可是谱是这样写啊，他说 YouTube 不是这样，你就照 YouTube 的就对了。然后那学生也不得已就跑来问我说怎么办，那我就你就照着他去做吧，没有关系，因为不要争吵，但如果没有差得很离谱，事后再有一点沟通。就是领唱跟诗情之间的关系啊，很密切，很那个关系如果不好，整个敬拜会不好。我早期哦，那个早期比较血气比较大的时候，哦，我又会弹琴，然后我很不喜欢这个领唱，我很坏嘛，我会他出错的时候，我就故意让他出错，但是后来我觉得我。有一个认罪，我应该他出错的时候，我要掩饰他的错误。那我这个都是领唱跟司琴，反正这个可以讲一堂课。好，那对于音乐哈，就是说你要了解音乐的元素是什么，你了解什么是好的圣诗，你万一你要选曲子的时候，或是你要选序乐、殿乐什么，你也比较选得对啊，选出那个正确的比较正确的一些曲子啊。那至于怎么选曲，等一下会讲哈。那第三点，我来讲一下领唱的预备啊。我这里有列了几点，第一个是祷告选曲，第二个流程设计，哇，好多啊，不要讲了哈。这个我快快的领过去，因为大家也不是实际去领唱的话，如果哪一天你把它存在心里面，哪一天你要领唱的时候，你要先祷告，你要像预备一篇讲章一样的心态，不要像，但是你也不要像讲道一样哦，好像在预备另外一篇讲章，这个就是说，因为有很多领唱，就是有一些人就是随便翻一下，然后就上来领，越有经验的越这样。啊，有的是战战兢兢。其实你要先祷告，然后你的心态要像预备讲章一样，心态。然后你要知道，有一些曲子是私人性在家唱的，感动你自己的曲子不一定会感动会众。那至于如何选曲？第四点我会解释哈，在流程设计上面，一个领唱在如果他的领唱时间很长的时候，他需要设计一些流程。那因为小组敬拜跟主日崇拜是不太一样，但是我现在讲的是一个全面性的话，如果时间够长，半个小时，很多教会的崇拜前面是半个小时唱诗，那个领唱的责任就很大，他就要设计整个程序。那设计崇拜的程序，其实我自己有过经验，我觉得这个有一种试探，就是要操纵人心的试探很大。例如说像一些敬拜场合的场面，敬拜赞美的场合哦，有一些领唱如果要大家唱得很嗨的时候，他就会把音响弄大，然后他觉得现在太沉闷了，他觉得那就要大家站起来拍手唱。我不是说这些不好，我是说 那个这种试探很大，因为你觉得气氛不是你意料中的时候，人的心在这个时候，所以一个人要领唱的时候，他要足够属灵，他要足够敏锐于圣灵，他才不会把崇拜设计成一个操纵的心，因为他你叫大家站起来，如果有人不站，那个人也会不好意思，对不对？所以每个人都会站起来。我举这个例子是说，灵性非常重要，不是恩赐哦。恩赐有时候我们会运用恩赐做很多的事情。你选举的时候，你整个过程里面，聚会一开始，你可能要先有一个启示性的歌，先启示，后面才回应。如果反过来就不好。怎么讲呢？因为你要知道哦，现在刚开始聚会，会众来自不同的生活情境哦，那每个人心情都不一样，所以你如果让大家选一些，如果选一些那个关于认识神属性的歌，会比较合适，让那个神的荣光哦遮蔽会众里面一切的忧与喜。现在有人忧愁来，有人很快乐的来，心情都不一样。但是你如果选一个比较中性属，把那个认识神属性的歌选出来的话，我们会比较贴切一点。比如说，主啊，我生每当我举目观看，这个就你真伟大，哦，这样的曲就很适合放在前面。你不可能把那个借我之恩福，借我之恩福，他已经很重担来了，然后你又叫他要把福气给出去，他现在还在哦，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要把会众整个统合起来之后，开始的时候尽量选一些比较启示性的歌。那可能的话，如果如果你可以领三首歌，你可能先简单一点，先容易一点，然后再难一点，然后再容易一点。大家因为比较有信心开口，他等一下比较会唱啊。他有些曲子很淡，有些曲子很浓啊。淡的曲子唱几次就好了，不要唱太多次。有些曲子很浓，你可以唱五分钟、十分钟。我说的浓就是那个歌词的意思很浓啊。总之，这个牵涉到你的聚会时间了啊。选好歌以后，你一个礼拜之内好好的默想、灵修，找一点给私情。然后，如果你还想讲一些话，你就收集经文啊，收那个传统诗歌本下都有那个经文在那里啊，你可以收集经文，然后甚至作者的背景啊，那这些都是帮助你。领的过程讲话，然后讲的话就这些了，你不要讲太多别的啊。帮助会众要悟性歌唱，我们要用灵歌唱，也要悟性歌唱，这个都是可以帮助会众悟性歌唱。那如果有敬拜团，我们这里面都没有什么敬拜团，所以我就不讲了啊。你就要把流程写给同工了哈。然后我们敬拜场合如果有 PPT， 尽量写上谱。不要把会众当成幼稚园学生。会众一百个人里面，如果只有一两个会看谱，也值得写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一两个人就是在下面帮你唱的人，帮你，哦。然后一方面，98个不会看谱的人，他看在上面，他多多少少还是会瞄到，就是一个教育嘛。这个教育，我知道写 PPT 有很多困难之处，那个是可以克服，我已经看到很多教会克服了。好，在关于流程，有时候会坐，有时候会站，不要一直站着啊，也不要坐坐站站，好啊，也不要，就是也不是说你现在站跟坐不是为了要热身啊，然后说哦，我们坐太久了，我们起来站一动一动，什么？这是在讲什么？你在带敬拜，什么叫坐太久？我们起来动一动啊！好，就是说坐站哈，都有它的意思的啊。比如说坐的时候是安静默想，站的呢 你好像仰天高声歌唱的感觉。就是说，甚至有些时候，圣经里面的跪是什么？跪是敬畏，哈、哦，脱鞋敬畏。哎，我讲到脱鞋，我去缅甸的时候，有一个教会，他上讲台要脱鞋。那有时候比较颂赞性高一点的曲子，就可以站，大家站起来，因为坐得很难，又高音不好唱，那时候就可以选择站起来唱。总之，坐跟站是有意义的，不是随便哦。然后，如果是一个场合需要检查一下你的器材，你吉他有一些敬拜团的吉他的弦有没有对啦、啊，麦克风的电池的有没有啦、啊、，PPT 的灯光啊，好多这个行政的事。那流程设计好了以后，跟团队一起祷告，这个是指敬拜团。一般我们教会比较没有这个敬拜团，但是以后你会遇到，你会看到很多敬拜团突然哇，那个 PPT 的灯不见了，那个电没有了，然后敬拜就戛然而止。唱法怎么安排呢？唱法或是伴奏哦，变化是可以提高会众的兴致，只是花招不要太多哈、哦，不是为了变化而变化哦哈、哦。如果会众不熟，就不要做太多的变化。我在教司琴的时候也常跟司琴讲说，如果会众不熟，你不要，他在家里我想了很多怎么弹的变化，我说你都不要弹那些变化。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会众唱对、唱好。如果会众不熟了，都不要做变化。但是至少我们有时候想做变化的时候，可以有很多的。譬如说，我建议你有时候可以起音唱啊。那你看那个普天颂赞后面来，大家翻一下后面普诗136B 诗篇136B。
你根据什么呢？
经篇。
根据经篇哦。我来看看歌词，对不对？根据歌词的意思跟那个曲调的曲风，这个是第一要考量。那第二个呢，可能要考量会众熟不熟悉，如果不太熟快的歌的话，快的歌可以稍微慢一点，不然会众会放弃唱诗。那但是你放慢那个快歌，明明是那个刚刚那个基督精兵，我可以弹很快，但是弹快的话会众会唱不来的话，那我就要会众，我看他们会众他的熟悉度是怎样，所以要跟会众的熟悉度也很重要。但是你如果把它放慢的话，你那个风格不能变，本来是这样。来不及呼吸，
来不及换气，啊，你要为了他们着想，啊，太慢频繁的换气，还有太快很急促的换气，都会让会众放弃唱诗。他到后来，可能他觉得这歌不错，但是他不唱哎。我现在是在讲曲子怎么样让它有一些设计哈，譬如说传统圣诗，啊，那种低谐到第四节，啊，我们主日崇拜都这样，都不知道在唱什么。其实啊，歌词又那么浓，哈，那你与其你一二三四，我觉得如果很深大家不熟，你可以一一，哎，与其你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唱两次，对不对？你干脆一一二二三三四四。我觉得一可以唱两次，让大家熟一点。好，我说的是第几段第几段哈，然后再来唱副歌也是可以的哈。那有时候甚至时间不够的话，每一段如果没有什么连结哈，可以选一两段起来重复唱就好。如果它节跟节之间没有特别的联系，所以，领唱其实是一个艺术，哈，一个艺术。我曾经有过，就是说，也许我想好要怎么弹，然后我那天有时候发现那个会众哦，很会唱哦。会众如果很会唱，我那天我就跟会众，我就不用领他们，就是跟着会众。然后那天会众因为很会唱了吗？我钢琴只要跟就好了。总之领唱还有那个诗情，它目的就是要帮助会众。会众如果唱得好，领唱跟诗情消失也无妨。再讲一讲乐器的音响，因为乐器我们教会因为只有风琴跟那个钢琴，所以有一些教会敬拜有一些乐器。我就大略提一下哈，乐器的声音不能盖过人的声音。很多敬拜场合的场面，乐器的声音盖过人的声音。那还有一种状况就是，那个聚会场合没有人会弹琴，没有人会乐器。现在你知道都怎么样吗？都直接放 YouTube 上去。你们参加过这种聚会的请举手。直接放 YouTube 上去，然后怎样？会众还不一定会唱，对不对？那就变成十五分钟都来看一场演唱会。我不知道，当然我们要鼓励会众唱哈。我不怪这些，因为这我们很难去找到更。我觉得像那种场合哦，我建议这样也可以啊。就好了啊，或是没有琴，也可以一个比较会唱的在前，就在那个圆圈里面这样领着唱就好了，也不一定要那个，好，一个人或是清唱，或是跟钢琴弹单音都可以。总之，这群人会一起唱。YouTube 有它的好处，它不会错音，然后它有管弦乐。然后它可以制造很多气氛，可是你有没有？如果会众都不唱了，我觉得就变成在欣赏一场演唱会。我们教会有一些团体现在是这样子，我就不讲出来。但是这个团体的人现在就在这里面，我刚好认识哈。那我不能怪他们，因为但是变成不花脑筋了，反正也不训练人了，就上来一个，搜寻一下，马上上去，失去了会众一起敬拜的意义。还有一个我需要提的是敬拜赞美，我观察到我们的生活太依靠科技了，你到哪个地方都有声音，都有机器出来声音，所以很自然的，你会在聚会里面用了很多的音响器材。大家要稍微小心一点，音量的大小，就像
吃盐啊，你也愈吃愈咸嘛。哦，但是这个是你吃咸，你唔知哦。音量这件东西要非常小心，我自己只能保护我的耳朵，所以我的耳塞常常随身拿着。那如果是一个小空间，然后50个人以内的聚会，像我们这个，其实
也可以不用麦克风啊。那只是我比较累一点啦，我要发声法正确啦，你们就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啦。但是我这样就比较轻一点，没关系。所以麦克风有它的好处哈，但是在小空间里面。尤其如果有的人还把声音开到很大哈，你试试看把插头拔掉，会不会更有亲切感？你在小空间哦，用音响就好像两个人在同一个房间用电话在讲话，啊，就这样讲就好，为什么用电话讲话？失去了那个亲和力。啊，聚会场合如果突然断电，也大家不知道怎么应应的，就紧张了，那个领唱就紧张的要命。其实变成科技是一个崇拜的对象哈，啊，其实音乐跟科技都不是神。那我现在讲的是有一些已经走过头了，我才会这样讲嘛。我也没有在指责任何一个团体，我只是因为我看了很多的教会，我也接触了很多的事情，他们会跟我抱怨。然后跟我讲，然后我说我会去他们教会讲，所以才发现其实让大家稍微注意一下，这个音响这些东西是会影响我们的耳朵，还有不止耳朵，还有我们的心情都会，但是你会不自觉。不是有人告诉你餐厅放音乐快一点就是吃得快吗？是不是？好，我们现在讲一下领诗的那个选诗的部分哈。不晓得你领诗的时候平常怎么选诗歌？好，我自己是，我就只能举我自己例子。我平常是收集诗歌本，然后每一首唱一唱，逐首阅读做记号，然后真的要唱的时候，我在记号上面选一些歌，然后我好的歌我会拿来灵修。灵修完了，我觉得这首还蛮适合大家唱，我会做一个记录，下次我就不会不知道怎么选歌了。我有好多库存可以选，然后我现在领唱机会没有那么多，我也做了 YouTube， 就是把一些我做的不错的诗歌，我把它录上去，诗歌教唱。我现在录了快500首了，大家可以上去搜寻哈。如果你比如说你搜寻每一天，然后你会。哦，有好多每一天的曲子出来，对不对？哦，我会在最下面，因为观看者只有10几个、20几个。哦，啊，那个是不是在上面的比较多啊？我也不知道，还是时间，它是按照时间，还是按照阅读率？然后还是会有好，我现在就是我做给有心人看就好，我也没有要求多少人那个订阅，但是如果你们可以帮忙，就可以。纯粹诗歌交唱。那里面对于我也想到一些教会，他们有人弹琴的时候，他可以播放我这个。好，那我刚说了，你选对了诗歌哈，至少。你选对了诗歌，那个歌词自己会说话，你领的时候会很轻松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不用多说什么话，如果你没有选对诗歌，你会想办法，你费力去想，你应该说什么来激励大家，然后反而说了一大堆不该说的话。那选对诗歌，其实也选错了，也没有什么损害，但是却没有什么造就性的歌。它至少它的坏处是挤掉一首好歌。我每次都这样想，好歌那么多，为什么不选呢？
那平常也要多学歌。怎么选呢？选曲子，请问你是要先考虑曲调还是歌词？
歌词。
歌词，对。选到你一定要先考虑歌词，但是很多人就是觉得那个歌好听啊，好听，那不太懂歌词啊。如果你选到的歌词你不太会唱，如果我还在这个教会，你遇得到我，我会帮你录音，没问题的。如果我可以做得到的啊，到平常你多学一些歌，你一年就一个月一首啊，一年就有十首了。总之，领唱要比会众多走一里路，主动去学习。什么叫做优良的圣诗？我在上上上礼拜已经讲了，所以我就不在这里特别讲。你一定要选好歌。什么叫好歌？好，帮大家复习一下，要考虑三个因素。一个好的圣诗要考虑三个因素，一个因素是
神学，
然后第二个文学，还有音乐，对不对？好，你要考虑文学的层面，要有韵有律。我每一堂课前面都会介绍一首歌，所以我们今天已经上第几次了？假设第十次，我们就有十首歌了。然后我也会传在群组录给你们，你们就在里面学啊。如果要考虑到它的歌词，然后它曲子要考虑曲子里面它的旋律，要考虑它的旋律，考虑它的节奏，考虑它的和声。如果好的词没有好的曲配，真的是会石沉大海。那曲子好听，那没有深度的词会怎样？会你很陶醉，你很感性，很陶醉，但你睡觉这样什么都不记得了，生命不太会受什么影响。我必须要说，现在很多 YouTube 的曲子都是独唱曲，真的都是独唱曲，可是大家都不会分辨，就觉得哎呦这个好好听哦，他唱的又很好，就来请听大家唱。那独唱曲有一些真的是独唱曲啊，我不好没有时间再唱有一首，这首很有名，也许你们都会唱。祝你们伟大，当手机大赞美，在我们身子深沉中，愿全地都信得主，在你里面我们已有权柄，能战胜黑暗中仇敌。哎呀，这会众怎么唱啊？这么多千分，这个是独唱的曲子哎。我宁愿他是祝你们伟大，当受极大赞美啊，这样会众才能整齐嘛啊。其实他是为了要制造某一些音乐，这也没有什么，他音乐的一些那个，不然你这样很无聊，对不对？但是会众曲不一样，会众就是要大家唱整齐。我们的普天颂赞，我们这些圣诗为什么到后来都变一拍两拍？就是经过了好几个世纪，大家唱唱唱，唱完就变这样了。所以我也不觉得刚才那首有什么大不了。等一下过一阵子，过一个世纪，他就还过一个世纪能够唱已经不错了。像这样的曲子，我要说的举这个例子是说 ，YouTube 里面有很多独唱曲。那你自己在家要会分辨，然后你唱个两三次，如果还唱起来就可以。如果你唱两三次，我刚刚都唱错哦，你们不知道我唱错，因为那个太复杂了，我没有办法。好，这个是音乐上的切分。我必须要说，有一些曲子真的是很不适合大家唱，但是现在敬拜上面很多。然后神学上面，现在有一首很夯的，这是我女儿拿回来给我，她说：“妈妈，我唱到这个时候怪怪的。”是你是万事都为我互相效力，好不好？唱歌给你们听了，还没有？你使万事都为我互相效力，而且唱了四次五次，你觉得歌词有没有什么问题？为我，上帝有说， 互相效力是为你嘛，
凡事互相效力。
对啊，他说他的歌词是你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就好了，不要都为我互相效力。唱到其实你再深入一点讲，也想也没有错，为每一个人互相效力的。但是这样的曲子唱久了会自我中心呐、很容易自我中心啊，尤其会唱需要会唱很多次的时候。我刚举的是一个以前我举过的例子，就是神学的例子。还有我刚讲了一句话说，你自己觉得好的不一定适合大众，因为这个曲子要有群体的心情啊，所以我上面写说你要考虑到这个群体心情非常重要，群体心情，因为你选的诗歌是要给人家足够的空间找到那个自我，他才可以用心灵唱嘛。如果会众每个人唱这个歌的时候都找到自我，那这个歌词就不能太私人性，要考虑到大家共同的心情。所以现在有很多歌词说，愿我的灵感到你拥抱的温暖，你轻轻呼唤我的名，我觉得都不大公信。他的歌词给人的空间很少，这些曲子主观性太强，只适合自己在家里唱。那传统诗歌有一首是常常被诟病的哈，那首很棒，但是不太适合。我为了要举非大公信的，我只好拿出来了。那这首歌很好听，在花园里，听过没？这首歌传很久，对。但是你们有很多人点头。独步徘徊在花园里，玫瑰花上有晶莹朝露。忽有温柔声，我怕我唱不好，然后歌词你们听不懂。忽有温柔声传入我耳中，乃是神子主耶稣，他与我同行，又与我共话，对我说：“我单属于他。”女主在花园中，心里真快乐，前无人曾经历。我是举这个例子说，它是比较没有大公信的，因为这样的曲子哈，其实唱完会让人家追求默想，在人碰到神需要在默想经验上听上帝的声音，而不是借着圣经好来认识神的道。就是唱久会觉得你有这种经历，我好像没有，我来追求这种经历，变成追求经历，不是追求那个。所以那你说哎呀，那很多歌都是讲到主的爱呀、有啊，讲到主的爱很多很多好歌啊。你看我举例子，主啊你吸引我，我就快跑随你，我心深深与主密切，虽然南风吹来，虽然北风轻起，却已从我园中想起。他也有园种哦，在花园中。但是他说：“主啊，你吸引我，我就快跑跟随你。我心深深与主密切，虽有南风吹来，虽然北风兴起，却溢出我园中香气。我主全然美丽，我主满有心意，主你属我，我也属你。众水不能熄灭，大水不能淹没，我必爱主到底。”像这样其实就很适合大家唱。我还有就是说，如果还有时间，当然可以举更多。也就是说，有些曲子你很感动的不一定适合选出来给大家唱。最后一个，你选的歌要均衡全面，避免两极化。也就是说，你启示性的跟回应性的歌要考虑到，可能不要一开始就唱借我赐恩福啊。那有一些曲子是比较客观临在性的，有些比较超越性的。临在性就是神是我的朋友啊，超越性是神是我的父亲啊。我们都喜欢唱比较临在性的，临在性的曲子唱多了，会焦点会从神转向你自己。超越性的诗歌，你一直唱，你超越一直唱神是怎样的时候，唱多了比较不容易碰到自己的心情，因为神是父嘛，那我们都比较喜欢唱神是朋友这一类的歌。但是这两类的歌都要，一个是 在神学上，一个是比较主观性，一个是比较客观性。还有嘞，我们可以唱乐歌，也可以唱哀歌。乐歌可以激励我们的灵性，哀歌可以表达我们内心的软弱。还有嘞，什么要平衡呢？旧曲跟新曲，旧的曲子跟新的曲子，新的曲子大家不熟嘛，旧的曲子很熟嘛，很熟的曲子我们可以辅导我们的心灵，牧养我们的心灵，但是新的曲子呢，可以教育我们，扩展我们的境界。但是也许我的旧曲就是你的新歌，也不一定，对不对？难讲，所以旧曲新曲这件事情还是值得探讨的哈。长的曲子跟短的曲子，有一些气息很浓的，你就选短曲没关系。我本来还要举一些短曲例子，我一直看表，又在超过了，还没讲诗情。好，最后我们要讲考虑会众。年龄层，你要考虑他的年龄层。主耶稣是我良友，有主神的万有，万人中就主是我最好邻友。我看这个又高，然后歌词又那么多，老人一定咬不到哈，那个歌词啊，像这种太快又高的啊，你就要考虑到适不适合这个年龄层唱哈。那我们就唱慢一点也可以。我在讲，刚才说慢一点，风格不能失去，慢还是可以，有时候快慢要因着会众改变。那会众的思想背景多少要考虑，为什么？如果会众的古典音乐人口比较多，就少唱一点流行。如果要找出，你要找出会众的品味，这件事情不是为了要迎合他的胃口，不是，是要帮助他用心灵诚实来敬拜。我们是为了帮助他。我来淮安堂第一件事情，跟那时候我们二十几年前来的时候，我第一件事情就问淮安堂用什么诗歌本，因为我来三十年，我三十年都要唱这本，我都要用心灵诚实唱，那我怎么办？我一定要，我觉得我们要考虑到，我是不是有的人在一个教会一直唱他不那个，他会很痛苦。很多人换教会都是因为敬拜赞美或是什么前面的诗歌敬拜，而且有些我必须讲，那些教会我真的已经分裂，有一些教会因着敬拜曲子而分裂。好，那这个也许有人点头就真的有经历过这个，没有机会让你们讲，不好意思。灵性下沉的时候，多唱一些激励型的。大家下班回来很累了，你看到每个人一副脸都是很累的时候，你可以唱：我们的救实在不归回安息，我们的力实在不平静安稳。就这样，这短歌在我的诗歌交唱里，好，归回安息。那所选的曲子要不要配合主题呢？可以配合就配合，但是如果不能配合，也不要有罪恶感，因为唱诗敬拜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，不一定是讲台的附属品。我是认为啦，人唱诗敬拜，心都开了以后什么道都可以听进去了。前面的唱诗敬拜就是让大家心开了，心对准什么，后面发生什么事一路顺的。所以敬拜很重要，唱诗很重要。我们十点要到，我们前面有十分钟的唱诗敬拜啊。我觉得我不要讲下去，我要让大家问一些问题，因为你唱的艺术可能今天时间不够哈，那诗情也是，看看下礼拜，也许下礼拜，我继续讲下去好了。刚刚讲的有没有什么？我讲好快哦，好几堂课都没有讲这么快。我本来就想说啊，今天一定讲不完。那你们有没有比较贴切个人性的 这些，或是你观察到领唱，一直很困扰你，或者说你觉得想提出来大家一起讨论。我们有5分钟时间。